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啊，第一章的前边这一部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所吩咐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升天的日子为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说啊，说我自己呢已经做了前文啊，前文就是先前的道啊，就开始有道那个道，先前的道啊，关于所有的事情。说啊，提阿非罗啊，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耶稣从一开始所做的和所教导的啊，这就是前书哈，这就我们学的这个路加福音啊，也可以说是四福音，也是基本是这样。路加福音第二节，就是直到他通过圣灵的命令。圣灵命令他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啊，知道这个日子。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写信的这个备注哈，提阿非罗，这个呢在路加福音开头也是给这个人写的啊，那个时候叫提阿非罗大人，这叫提阿非罗。提阿非罗是什么？神的朋友啊，神的朋友。这里呢实际上就是一语双关啊，既是这个人真实的名字，你也可以说这封信写给今天在基督里的教会，写给我们，写给所有愿意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啊，写给一切被神看作是朋友的人。在创世纪十八章呢，耶和华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耶和华，是吧？也就是说我称你为朋友啊，仆人不能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但是耶稣要把我们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圣经说呢，亚伯拉罕信神，神算他为义，他又得称神的朋友。耶稣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说这个名字呢，其实既是写给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也是写给今天在主里的众教会啊。另外一个呢，在前书当中呢，提阿非罗被称为大人啊，是一个大人啊，就针对官员的称呼。但到了使徒行传呢，不再用这个称呼啊，这个关系呢拉近了，不再是外人，不再是慕道友，而是成为真正的主内的弟兄，成为神的朋友啊。你看之前什么提阿非罗大人是在介绍福音，是吧？那时候呢他是个慕道友啊，他在学，现在呢则是成为弟兄，要开始过教会生活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是前书，使徒行传就是后书啊。前书记载基督信仰的根基，就耶稣所行的一切事情和所教训的道理，以耶稣为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然后后书在使徒行传干什么呢？在讲具体怎么去解释耶稣的话啊，怎么去照着耶稣的话去行，这就是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知道看四福音的时候有很多啊，有很多一看这看四福音，他不知道耶稣说的话到底是干什么，是吧？比方说什么叫变卖一切给穷人，是吧？什么叫舍弃一切跟随主，是吧？有很多耶稣的命令，是吧？你们到哪里不要带什么，不要带什么，是吧？这些事情有些很多人不明白。所以使徒行传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来理解耶稣的他这些命令和教训到底该怎么去执行，他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在四福音不明白哈，你去看使徒行传，你就会看得非常清楚。使徒行传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圣灵指引教会怎么去执行耶稣的教训，是不是？仔细看使徒行传每一章都在讲圣灵的工作，圣灵教导教会怎么去执行耶稣和使徒的命令啊。然后你举个例子，你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耶稣叫新的门徒说，你们去出门不要带这些东西，是吧？你们传道的时候，你们住在那里啊，如果有人不接受你，你们就到街上去，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是吧？然后说啊，这个神，你们也该知道神的国临近，当审判的日子，所受的那城所受的，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是吧？ 然后你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和巴拿巴去传福音的时候，然后犹太人不接受，二人最后怎么样，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这是不是就照着耶稣去做的？所以说使徒行传完全就是在执行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在讲怎么做，使徒行传就是在展示怎么去做。所以说如果你感觉耶稣的某些话语你难以理解，那么你就去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当中圣灵会教给教会教给门徒如何正确的执行耶稣的话啊，如何正确的理解。然后说直到他通过圣灵命令他所拣选的门徒之后被接走啊，被升天的日子。所以说你看在路加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十二使徒怎么选的，然后十二使徒要补齐的时候，就从世袭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然后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这些事情是通过什么呀？是这第一手资料来自哪里？来自使徒的见证，是吧？使徒奉上帝的名说，我看过耶稣做过什么事情，然后他们的这个见证，十二使徒的见证就是路加福音他这个信息的来源啊，信息的来源。我们看第三节，说甚至在他受苦以后，他用许多的证据向这个门徒展示他自己是活着的，在四十天的时间里边向门徒显现，讲论关于神国的事。注意哈，不光显现，讲什么？讲神国的事情啊，并且在他们聚集的时候命令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的。耶稣升天之前他们在聚集，是吧？他们在聚集啊，安息日的聚集，是吧？后边说嘛，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然后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这里有个但哈，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的目的是干什么？不是复兴节才在我啊，不是做梦，而是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啊。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不多几日之后，不多的日子之后要受圣灵的洗。在耶稣升天之后过了没多久，五旬节圣灵降临啊。耶稣让门徒留在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满足他们在政治上的那种需求。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耶稣明明的说了，让你留在这不是干这个事情啊。耶稣在复活之后四十天向门徒显现，讲的是什么事情？神国的事情啊。然后呢，在约路亚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从起初的时候是约翰就说过，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设计，耶稣自己也受了圣灵的洗，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往上点，是吧？所以说呢，耶稣让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在他们聚会的那个楼上等候圣灵的降临，就是从起初施洗约翰他就预言过的。然后我们看到耶稣自己呢，也是领受了圣灵的洗礼之后，开始去在旷野胜过魔鬼，然后到在犹太地传道，然后什么行神迹，一并赶鬼，这就是耶稣说的。所以说呢，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就到你聚会那个地方。就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所等候所盼望的必须是关于神国的事情，必须是耶稣说过的。你不要期盼关注那些属世界的事情，就像门徒说什么复兴以色列国，复兴地上以色列国，你也不要去瞎琢磨那些耶稣没说过的事情，你要去做他应许的事情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六到十一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了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呀，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我们看这几节哈，第六节说因此，你注意哈，为什么说因此？ 因为耶稣没提到过他们想要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因此就要问一问，知道吧？因此他们在聚集的时候问他说，主啊，你重建以色列的国度是否在这个时候？注意哈，重建什么意思啊？复兴大卫王朝，犹太人就有这种情怀和理想嘛，是吧？为什么不要耶稣啊？因为耶稣满足不了他这个，耶稣不满足他们这种想法啊，推翻罗马帝国，重建大卫王朝啊，第七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说就是父用自己的权柄所设定的时间或是时刻，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你要注意哈，在四福音当中只有一种情况下耶稣说父定的事情你别想知道。什么时候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和马可福音十三，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对不对？就是在末期的时候啊，就在末期的时候。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将领受能力，且将是我的见证人。耶稣从起初就在不断的教导上面的事情，神国的事情嘛，是吧？在复活之后，他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还是教导神国的事情。但是门徒呢，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在信的不清楚或者被人带偏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地上国度的事情。我告诉你，地上的以色列也属于地上的国度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度在这时候吗？你注意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耶稣谈到耶路撒冷的结局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他要成为荒场，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耶稣说的明明很清楚，耶路撒冷要被彻底拆毁，怎么就重建了呢？是不是你求的和耶稣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对不对？门徒根本就没有留意耶稣论到地上的以色列国，论到地上的耶路撒冷他说的话。地上的以色列国在今世不会复兴，他在耶稣升天以后就被摧毁。如果你在这时候你要求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那么耶稣的话怎么应验呢？啊，如果啊，耶稣就这么放过耶路撒冷那些里边作恶不悔改的那些假冒的文士法利赛人，那他们的审判谁来执行呢？对不对？所以说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说得很清楚，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得的话所写的话都得应验啊，因为有大灾难降临这地方，是吧？说这个耶路撒冷它的结局，是吧？有震怒临到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有一句话叫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什么时候外邦人的日期满？你想过没有？就是世界的末了，在启示录十一章也说过，殿外的院子不用量，是留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就是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也就是说耶稣讲的以色列啊，是吧，包括外邦人的满了，跟门徒跟今天很多人理解它不是一回事。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弟兄姊妹，耶稣不会在今世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保罗也说过，现今的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什么？都是为奴的，是不是啊？只有在上的才是自主的。也要说今天呢，在基督教里边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们把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当成是一个天上的国度，是吧？他们就无原则的支持啊，支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信耶稣。我告诉你，以色列人还迫害基督徒，一有什么事支持以色列，支持以色列，并且支持什么犹太复国主义。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复兴以色列国绝包括神国，它绝不等于犹太复国主义，你知道吧？因为今天住在以色列那帮人，他根本就不悔改，他也不信耶稣，他是敌基督啊。而且呢，今天这些犹太人他们创办了什么共产主义，他们在很多国家推行什么 LGBT 同性恋变性，推行那些左派的东西，那不逼迫敌基督吗？为什么基督徒要支持这些人呢？犹太人到最终会悔改，但得救的只是余数，但是不悔改的上帝会把他看成外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绝对不会帮助那些不信他不忠于他还不悔改的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最终要的是政治权利，所以他把耶稣钉死了。还有那个时候那些愤锐党， 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后，那奋进党 又躲到那个马萨达那个要塞的地方，又抗争了几年，最后不都自杀了吗？这些东西毫无意义，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地上的国度。耶稣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说过，犹太人和他的国必像耶路撒冷一样被彻底拆毁，因为他们作恶不悔改。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信仰的本质是神国而非地上的国度。基督信仰的盼望是日光之上将来，而不是今世属世界的权利。在约翰福音十八章，耶稣说得很清楚，我的国怎么样，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对不对？耶稣从来不会应许他的门徒有地上的权柄、权力、好处，他只应许圣灵的能力会赐给你，让你去传道，去胜过逼迫，去释放。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不单要和那些不悔改的拉比犹太教分开，也要跟今天基督教里边这些假牧师、假基督徒分开。他们一个二个的天天讲政治，要么追求世上钱财，要么追求世上的名利和情欲，这从来不在耶稣应许的范围之内。其实在人信仰不明白的时候，人难免会拿着基督信仰追求世上的好处，就像门徒一样，都快升天了，然后还问什么复兴地上的国。耶稣说这个事情跟你们没关系啊，跟你们没关系，圣灵的能力降临是让我们传道侍奉。耶稣赐我们能力是宣讲神国的事情。所有在今天什么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什么什么什么基督教民主自由国家啊，什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整天这个战争的支持战了那个战争，这全是神经病，全是些污秽的东西，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今天呢，上帝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拿着国家大国支持那个神经病蠢货啊，真是啊。这个尸首在哪里，鹰在哪里，尸首在哪里，假先知在哪里，灭亡人也在哪里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到重点一个，就是使徒行传当中非常强调圣灵降临。约翰讲过，耶稣在讲使徒行传，全部的书信都在讲。你去注意使徒行传每一章里边都在强调圣灵的工作，自己去看，每一章都是圣灵的工作，是吧？甚至传道也是圣灵怎么样，圣灵怎么样，是吧？甚至保罗他们想凭自己的传道，说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是不是一直在这么讲？也就是说，其实这样说它不是一个人物传记。你不要说使徒行传是说的好像是什么伟人传记，其实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这个使徒行传它真正的意义，它会告诉你，无论是传道、讲解圣经，还是说方言、行神迹、医病赶鬼，没有一样能离开圣灵的工作，是不是？你教会里面每一样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这本书真实的记载了圣灵在初代教会当中做的工作，把那个时代圣灵做的工作记下来，让我们今天去分辨、去追求何为圣灵的工作，你需要什么啊。耶稣让他的门徒受圣灵的洗的目的是让他像他们的主一样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耶稣从被圣灵充满，从约拿他回来怎么样，在旷野受试探赢了，是吧？然后在以色列中广传福音，凭着圣灵的大能见证所传的真道。往上讲，以上帝赐给我们圣灵是让我们传道，而不是在地上搞其他的事情啊，不是让你搞钱搞权，那跟圣灵没关系，你去传道胜过魔鬼啊，是吧？你看路加福音第四章、使徒行传第一章都在谈圣灵的能力降在你们身上，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就得了能力，怎么怎么样，做主的见证，是不是？就在这么讲。然后说啊，在耶路撒冷和整个犹大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的尽头，使徒行传就应验了嘛。首先呢，耶路撒冷教会在斯蒂凡被杀之后，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除了使徒，其他的都分散到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传，然后传着传着，撒玛利亚传完了怎么样？然后往外头，开始的时候这犹太人只给犹太人讲，后来里边那些居比路人、古利奈人到了安提阿，就向外邦人传，只有外邦人也有信了。 到今天福音传到了整个世界，对吧？福音在整个世界为耶稣做见证，直到地极，直到地的尽头啊。这也是马可福音十三章耶稣讲到末日的时候说的啊，说这些事必须有，然后怎么样，有逼迫是吧，你们被拉出去做公开的见证，但是福音必先传给万民，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你们被拉到官府那做见证的时候，谁给你们说话？圣灵给你们说话啊，往上讲。所以说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你被拉去向这个时代这些敌基督的掌权者做见证的时候，你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就见证不了福音，你也没有勇气。在末期到来之前，福音要传遍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从大到小，从掌权者到奴隶，每一个种族，他都要听过真正的福音啊。如果福音没传到有角落，上帝就用逼迫的方式把你拉过去，让你去传，这就是圣灵说的啊。第九节，然后他说这些以后，他们正凝视的时候，他就被接上升，有一道云彩在他眼前把他接走了。你注意，这个过程并不是缓慢的，这个过程耶稣刚说完，一下子没了，升天了。因为这些人，耶稣跟他们说完了这些使命这些话之后，这个对话戛然而止。耶稣说的这些话就是最后留下的全部的使命和责任。其实耶稣今天让我们做什么不难分辨，就像那个耶稣经常讲是吧，一个人分了多少银子，然后个人怎么去做，就是主人托给你的你做就行，主人没说的你不用去做。有没有其他使命？没有，就是福音的这种职责和使命嘛。过去的时候在改革中上神学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说，主给我两个使命，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还去传文化啊。过去的神学院一边教圣经一边教教义，一边教给人去阅读各样的书籍，说哎呀这文化水平太低了，得学会写字啊，要不然没字儿，这个文凭都那么低，这不会写字怎么办？今天老多人他崇拜文凭嘛，文化嘛，其实圣经里面没有政策，不需要啊，不需要。圣即教会只有福音使命，没有什么文化使命，教会也没有义务给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去什么办学校建医院，没有这个义务。传福音听，你信得救，不信就灭亡，不伺候人的贪欲啊。第十节，然而当他们向天凝视，耶稣正离去的时候，看哪，甚至有两个人在洁白光耀的衣服中向他们显现啊！你看这两个使者呢，就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两个衣服放光的人啊，两位使者以人的样式显现啊，也是两个见证人嘛。十一节，他们说加利利人呢、你发现最后能忠心跟随的，能跟着一块去的，还都是加利利人，是吧？那个以十二门徒里面那个犹大啊，是什么人呀、啊？是加略人，其他的都是加利利人，啊，没有文化的小民，加利利人啊，被人看不起的加利人，耶稣被称为什么？加利利的拿撒勒人。这些人呢，从起初的时候就跟着耶稣，啊。然后那人控告彼得的时候说，你口音啊是吧，加利利嘛。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这祭司长控在彼得多面前控告的时候说，他从加利就开始了啊。彼得一听啊、哦、加利利人啊。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传道的这些人是什么？加利利。说看哪、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是不是啊？加利利人啊，加利利人。说你们为什么站着向天凝视呢？这从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看他上往天上去的方式，他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回来啊！注意哈，他怎么上去怎么回来。耶稣呢驾云上升，也驾云降临。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在电影里边去反复放这一幕，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耶稣留下什么命令。对于今天我们来说，你要知道门徒为什么会盯着天发呆，你想想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忽然升天留下的命令和使命跟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没有关系，你知道吗？耶稣没有就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做任何多余的解释，只说了一个你想都别想，这个不是你能知道的，是吧？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等候的是什么？是不是？所以说，弟兄们， 如果今天你跟随耶稣，指望在地上的好处，指望属世界的理想，那么你也会发呆，你也心里想，哎呦，怎么只有这些嘛？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好处嘛？啊，对不对？你也会发呆嘛？为什么会发呆？因为跟你想的不一样，跟你要的不一样嘛，所以你才发呆嘛。那发呆还是轻的，有的就自我洗脑，啊，自己给自己画饼，是吧？所以说，两位使者呢，忽然现身，提醒门徒别发呆了，别想不该想的事情，别盼望不该盼望的事情，别盼望，别去想，别去做耶稣没说的事情，抓紧时间做耶稣让你做的事情，等候圣灵降临，然后传道侍奉。耶稣给你这个使命留下，他走了，他将来回来的时候会照着他留的这些命令向你要，是不是？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是吧？仆人知道主人的命令，然后故意不做，他就要多受责打，是吧？就是这样啊。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耶稣那个贵胄往远方去，德国回来，走的时候分给一邻十锭银子，最后来了什么？来了要账啊！看看我给你这些，你完成了多少？是不是？你是不是每个人在教会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你是不是照着给的恩赐和职分，把你的工作做好了？啊，讲道呢就忠心讲道啊，做执事的就忠心管理教会，教导孩子就专心管孩子，有能力做奉献了就专心奉献，个人做个人该做的事情就行。主回来就要嘛，啊，就说那不好好做的最后怎么样？最后就杀掉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要注意，你要留心耶稣他升天之前他留下的话是什么？那话不多，就那两句。他清清楚楚说的这些话，他再来的时候也会清清楚楚的照着这些话用，你知道吗？他没说的你别去做，他说过，他反复提醒的，你一定要记在心里。他说你们要在聚会，不要到外面去，要留在耶路撒冷，要留在教会当中，要不断的祷告，只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中间，给我们能力，让你去有能力传道侍奉的时候，你就能够靠着主完成耶稣所交给你的任务。你也必须这么做，因为他怎么升天，他回来的时候他怎么回来，他升天时留下什么命令，他回来的时候也会找你去要什么。其实耶稣说的很简单，教会在世上传讲天国的福音，宣扬耶稣的名，引领人认罪悔改，将福音传遍地极，传遍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使万民听到福音，所依靠的就是圣灵的大能。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